好，那我们今天哈，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依据圣经做抉择的第八课。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一系列的课程总共有十课啊。那我们知道接下来只有今天一次，还有下一次啊。所以我们这堂课程呢是没有可能把所有的时刻都讲完啊。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把这课程的这些材料还有这些网站啊，包括江弗瑞牧师他的这个 video 我都发给大家。我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有时间可以把第九课第十课呢能够刻下自己来看一下啊。下一堂课呢，因为我们一家要外出，所以下一堂课我特别请袁玉长老来为我代课。袁玉长老他有感动呢，他会分享一下，就是从这个教会明年的意向、破碎重建和这个合一复兴这个角度来给大家来带领分享。所以不一定是和我们这门课是教材所讲的完全的相关。这样的话我们就谈到一个这个课后作业和这个我们考试的问题啊。我们没有考试，所以大家不用紧张，这门课没有考试。对。但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如果能够有时间，能够拿出一定的时间来把你从这八堂课的学习当中你的一些领受可以把它写下来啊，或长或短，我没有特别的这个字数上的限制。当然越多越好。这里面可以不一定就是仅仅是把我们这个所学的知识做一个复习哈，关键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所学的知识能够应用在我们每天的属灵的生活当中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领受可以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哈，每一个姐妹，你从头到尾听过的也能够把握着这个机会，能够写一篇你的心得啊。如果写了心得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你发毕业证书，然后这个我们可以进入到下面的其他的301课程的学习啊。所以这门课程实际上对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是有非常实际的相关性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从这个基督教伦理学来审查我们做生活当中决定啊，主要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啊。首先复习一下我们学的这门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的目的就是伦理的判断，就是涉及到三个要素啊，大家记得：个人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某一个特定的情形当中，这个情形可能是我们自己面对的情形，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亲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舍共同面对的情形。但是目的大家还记得哈，我们这个做抉择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思考如何依据圣经做抉择的时候，我们有三个观察的角度啊，一个是规范准则的角度，就要从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啊这个角度来考察。另外有一个情况处境的角度，我们要考虑这些情形的特殊性还有它的重要性。我们不是仅仅是把神的话语教条性的应用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进入这个陷入教条主义的这样的现实。同时呢，我们也要审查我们自己的动机，就是从存在动机的角度，我们要考虑要思考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有没有对神的话语所翻转。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哈，我们既然重生得救了，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人相称啊。同时呢，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情感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决策。另外，最主要的一点，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要时常的会要被主来改变啊。所以，我们的抉择不是一个静态的抉择，是一个动态的抉择。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在做抉择的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审查。如果假如说我们的抉择是不符合神的心意，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审查、来悔改。所以，借着这样的不断的改变，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被神来更新。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进入到这个存在动机的这个角度的第一课。我们以前的这几课都是从这个规范准则的角度还有这个情况处境的角度，我们这是我们的第一课进入到 这个存在动机的角度。那我们基督教伦理学所要学习的课程，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所谓的良善的事情。那这个良善的行为和我们的存在动机，和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是分不开的。如果说假如说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没有被神彻底的翻转，那我们的行为本身就和这些非信徒所行的善行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我们以前也讲到过，在这个分享威斯敏斯特教理论拿的时候，特别的谈到过这个非信徒的善行和神的儿女因着清洁的心，在神的话语的教导之下，抱着荣耀神的目的和神的善行是完全不一样的。非信徒的善行，虽然他们也是行的，也是按照神的诫命所行的当行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善行是不讨神喜悦，也是不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特别的从这个存在动机这个角度来思考良善的本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行举止和我们的根基性的本质，我们的这个本质和行为是没有办法来分裂开的。同时呢，我们要从上帝的良善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良善都是来自于神，就是和神的良善的属性是分不开的。同时呢，我们要从人类的堕落、人类的创造、被造、堕落和救赎这三个基本的阶段来讨论我们的本质是怎么样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被改变、被神所更新。好，那我们来首先看这个创造时期。在创造时期呢，我们首先也来思想上帝的本质和上帝的本体，因为一切纯正的道德良善都是从神来的，都是根源于神。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圣经当中呢，关于神的属性有许许多多的描述，对神的称谓啊，也不同的不同的表达方式，都表现了神的性情和他的本质。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一章第三节讲到哈，称神为慈悲的父，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同样，神呢也是一个全能的神，在以西结书里面还有这样讲的，基督伯翅膀的响声听到院外，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这里分享神不同的属性哈，神的慈悲、他的全能、他的公义，就像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哈，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这是用一种讥讽的语调，先知来警戒这个犹太人。接下来这句话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同时呢，神也是赐平安的神。就像这个牧师在这个向会众主导的时候，经常引用的这段经文啊，希伯来书四章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全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赐给我们平安的神。同时，神也是至圣者，就像箴言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然，神也是荣耀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提到的所有这些属性啊，从神学的角度来说，就是神的属性。这里面有的属性呢是可传递的，有些是不可传递的属性。比如说神的他的全能、他的永恒、他的无限，这些属性是不可传递的属性。但是有些属性是可以传递给他所创造的人类啊。那接下来也会详细的分享。那上帝一切的属性都是永不改变的，也不受影响的，不会受周围的环境或者是随着这个历史的进程发展它会有所改变。神的心意是永恒不变的，他的话语的力量在天永不改变。就像雅各书里面说的，众光之父在他那里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变。所以我们来思考上帝的良善，首先呢，我们要来思考上帝他的道德的纯正和完美。 我们要认识到上帝，只有上帝是道德伦理的至高的准则，再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人为的准则能够独立于上帝的道德的准则之外能够存在，而且只有上帝的他的话语他的原则能够作为我们审判作为我们判断和做行为的抉择的依据。而且我们在第一课里面就讲到了哈，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判断的原则呢？凡是符合神心意的符合神的性情的就是良善，凡是和神的性情和他的心意违背的就是邪恶的，就是不好。同时呢，神也给我们一个标准，凡是他所祝福的那就是良善的行为，就是我们要做的啊。凡是神所咒诅的就是我们应当不应当去行的。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这段经文大家也非常熟悉哈，他用光来比喻真理和道德的纯正。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既然说在上帝里面毫无黑暗，那么在上帝的性情里面就绝对没有罪，绝对没有邪恶。换句话说，良善是上帝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属性。同时我们也思想上帝的属性这些彼此之间不是相互排斥我们在这里思考上帝的权柄和他的公正和他的美善，这三种上帝的属性都是紧紧相关的每个上帝的每一个属性都和其他的属性相关，而且也由其他的属性来证实。比如说上帝的权柄，他的全能，他的权柄性本身必定是公正的，也必定是良善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帝有这样的权柄，这本身就是一个美善和公正的事实。而且呢，神也总是以公正和美善的方式来使用他的权柄。同时呢，上帝的公正本身也是美善的，并且带有权柄。当上帝审判的时候，根据他的信实的应许，根据他的话语来审判世界，审判人类，他的所有的判断的出发点都是美善，基于他的美善的属性，并且也都是带着权柄。我们在前几课这个也分享过哈，这个世界呢，世界也有许多的权柄，但是世界的权柄要附在神的权柄之下，而且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没有绝对的公义，没有绝对的良善。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在我们周围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例子，包括在诗篇当中哈，这个恶人可能在他们的生命在世界上存活的日子没有受到太深的影响，好像看来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心中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神说，他说审判在这个在人死以后都有审判，而且这个公义的伸张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到神的荣耀的宝座面前，这是神的最后的审判。对不起，审判的原则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神的审判的原则当然是他的话语，是他的应许。原则就是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有没有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可能
那如果我跪下来就是王牧师给我受洗了，那就代表我就在
不一定的，不一定，对，
不一定，
对。不一定，我说不一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受洗，这个洗礼本身是一个印证，是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并不是说就能证明你就完全的得救，这个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受洗的人并不是都是真正的重生得救。对我们作为人来说，我们没有办法来做这样的判断和干预，这是属于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世界上有许多的，有个电影叫做这个这电影的名字叫 Escape Me， 就是讲也很有意思，讲一个教会哈，这个教会里面有牧师有会众，你知道这个当神再来的时候，这会众要被神踢到空中，放在空中一声响，结果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被神踢走，恰恰这个牧师没有被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仅仅我们这个表面看来的这些宗教的仪式啊，甚至我们在教会上的仪式，这都不是我们能够做这个确据，这不用这些确据，只有我们自己来的神。
确据在哪里？
对，在内心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会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来讨论它。
但是要做一个小 modifier， 就说受洗不是仪式而已，
印证
受洗是 sign and seal， 两个都有。
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分享，因为时间关系，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谈到神的属性的时候呢，这个有这么一个概念叫做单一纯正啊，就用来描述上帝所有的属性都是互为关联的。而且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强调上帝的本质里面不会有和他的良善相抵触的属性。所以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诉求上帝的公正，但是我们所诉求的却是跟他的良善的旨意和他的属性相抵触。凡是公正的必然是美善的，美善的必然是公正的。好，那我们谈到这个上帝的属性，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人啊，转向我们自己。这里面所说的人呢，不仅仅是一个小写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同时也是大写的人啊。从这个人类这个视角，这个 perspective 来看啊。首先我们要看这个人类的被造本身就反映了上帝的良善。我们前几天课这段经文我们反复的来重复哈，创世纪第一章27节28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就赐福给人类，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看到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呢，人类也具有上帝一些可传递的属性，包括理性、灵性、道德的本质等等啊。这里面虽然我们也有上帝公义的形象，但是我们所说的人的公义和上帝的公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上帝的公义是绝对的公义，我们的公义是有限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人的时候呢，我们所看到的形象就会提醒我们，也会使我们联想到上帝。所以在创世纪里面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世界里面也有一诫命，人不可杀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所给的。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也同时也宣称人类是他的真正的儿女，所以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赋予我们一些特质，能够让我们反映出他的美善，我们说的美好。当然我们的美善不是无限的，也不是绝对的。同时呢，我们从神对人的祝福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人本身也有上帝的美善。我们刚才讲到过哈，凡是蒙上帝祝福的，就是美善。那我们看到这个神当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啊。像创世纪第一章28节讲的，上帝就祝福给他们。而且神创造以后，他创造这个世，创造地球，创造世界，创造动物，创造人类，他都说他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伦理学的定义哈，就是我们要 以上帝的祝福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原则，凡是上帝祝福的本身就是良好美善的。既然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他祝福人，这就表示人在道德上是良善的，我们的本质也是好的，是蒙神祝福。第三一点，我们从神所赐给人类的文化使命这个角度来看啊，人的良善的本质。文化的使命就是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神赐给人类这样的文化的使命，不仅仅是神给他们一个诫命，而且神也给他们这样的能力可以完成这样的托付，并且在伦理道德上也可以做得到。如果神本身创造人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良善的本质的话，那我们是没有能力能够按照神的良善的诫命来行出这样的善事。所以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本质是纯正的，具有良善的属性，没有被罪所败坏的瑕疵。同时我们也能够也可能以好的道德方式来去选择，按照神的意愿来去选择我们最后美善的行为。好，那我们来讨论在堕落的时期，看我们人类的本性啊，有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我们看到堕落以后，人的本性的败坏，而且这种败坏是全然的败坏。这种全然的败坏呢，不仅仅是指这个深度，而且也是从广度说的来说，就是我们全人全身心都被摧毁，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啊等等都被摧毁。我们的意志受制于罪，被罪所奴役。同时呢，堕落也影响了我们的认知力，使得我们没办法全然的来了解、来认识上帝的道德上的美善。首先，我们从人类的本性这个角度来看，堕落以后，人的基本的性情在道德上不再是纯正美好的，而是邪恶败坏。就像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罗马书第五章12节和19节，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着亚当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而且因为我们的本性的改变，我们的堕落，我们就与上帝为仇。就像罗马书第八章第5到8节里面讲的，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我们都是上帝的仇人，在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偏不去做，不要我们做的这些上帝眼中看为恶的我们偏要去做。毕竟我们受罪的捆绑，我们不能自己，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欢，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和神的爱是隔绝的。
想问一下，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血肉之躯，因为肉体在这里就是它既可以是行出良善的一个外受，同时也可以被邪恶作为一个不好的东西。
当神刚创造人的时候，这个人是有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这样的选择的能力。神创造人类并不是创造一个清洁物，但是当人堕落以后，我们就受罪的辖制和捆绑，我们就不可能行善行恶，我们所行的都是行恶。
肉体本身不会去行善行恶，所有的行都是出于心出于脑子，那两个同样肉体的躯体在那里，他们本身不会做出任何行动。我觉得原动力和想法是出于他们邪恶的念头。看到这里面他是强调肉体作为一个 vessel， 还是肉体作为一个发源？
不仅仅是一个 vessel 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心中的私欲啊。当然，这个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因为今天课程比较多哈，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因为和我们今天的
要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怎么样？肉体，我们的身体就是灵魂的殿，要好好照顾。所以这一点，
那个是对得救重生的基督徒的角度来说，
任何人，
我想这个课啊，教会已经都一直都教了，所以你个人的问题可能要稍微留到后面，如果时间多的话，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可能吃饭的时候。
啊，对不起。
嗯，没关系，没关系，这是很好的问题。对，但是因为今天这个课程安排的问题。
那我不问问题。
嗯。可以问，我们不一定在课堂上就能够有时间回答。对。好，我们看到这个堕落的人性是败坏的，它不再是纯正美好的。而且通过这个保罗这两段罗马书的经文，你也看到我们是喜欢犯罪，我们不是喜欢来行善啊。而且即使是我们要想去行善，我们的意志受这个罪的污染，我们行不出来。好，接下来我们讲到意志。那说到意志，我们首先来定义什么是意志。意志呢，就是我们做决定、选择，我们的意愿、希望、打算等等这些位格的官能。简单来说，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意志来去做抉择。我们是有意志，是可以去做出选择的，或者是思考我们想要拥有、想要去做或者要经历的事情。意志反映出我们的本性。刚才我们也分享了哈，在我们被造之前，人类的意志是美好的，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和他的圣情和他的性情，能够思想并且选择好的、纯正的、符合心意的善行。但是在堕落以后，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到第八章所讲到的一样哈，我们就成为了罪的奴仆，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罪所奴役。同时呢，上帝的咒诅对人的心思意念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罪住在堕落的人里面，成为我们的辖制，来奴役我们的心思，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总是思想罪，我们不再向善，我们是向恶。同时呢，罪也掌控了堕落的人类，使得人没有办法再顺服上帝。我想每一位这个得救信主的基督徒，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啊，想去做的事情，想去有可能有这样的意愿，但是我们受罪的捆绑，我们不能够摆脱。这并不在意味着就我们从此就堕落，不再有意志，我们还是有意志，只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做出我们真正意愿的选择，并且因着我们本性的败坏，我们已经没有能力能够做出任何荣耀上帝的事情。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哪怕那些非信徒、非信徒他们带着罪性的人，同也会行出一些看起来好像是良善的事情。就像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讲的哈，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饭给他石头呢？可能哪怕这个世界上再不好的父母啊，还是多多少少有一颗爱自己儿女的心。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威斯敏斯特公理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第十六章第七段是他是这么讲的：为重生之人所行的事，按事体虽然是上帝所吩咐的，对己对人都有益处。这里面所说的事是指的是善事啊，好的事情，但并非出自信仰所洁净的心，也不是按照正当的方法，即根据上帝的话所行的，也没有荣耀上帝正当的目的，所以这些行为本身也是罪，不能讨上帝的喜悦，也不能叫人有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的资格。那我们回到我们这堂课，我们讲到这个三个观察问题的角度啊，一个是存在动机的角度，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心的角度啊，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出自信仰被神所亲的洁净的这样的心思意念。从这规范准则的角度，我们没有这个信神之前，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语，也不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虽然是按照这个神的普遍恩典的启示，神是把良心放到我们心中，我们在我们心中还是有良心的。当我们行恶事的时候，良心也会责备我们，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整全的真理没有完全的认识啊。我们的行事也并不是从神的话语、从神的教导、神的诫命本身出发的。同时呢，我们也并没有把荣耀上帝当作我们行善的目的。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们不能够说这些非信徒，包括我们信徒，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自己所做的所谓的善行都是合乎上帝的教导，合乎圣经的抉择。所以总结哈，对于堕落的人而言，我们的本质已经败坏，我们的意志也没有被信仰所洁净，所洁净，我们也不会有渴求行事，为人有正当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上帝。就是从意志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的意志被罪所污染。那么从第三个方面，从认知，从我们认识真理这个能力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堕落呢，也妨碍了我们对伦理知识的认知的能力。堕落的没有重生的人，虽然也有一些真正的知识，他们也可以读圣经，可能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可以明白，在不同程度上明白神的话语，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上帝的诫命和准则。我们从这么几个方面哈，首先从这个接触或者获取神的启示这个角度来看，堕落阻拦了人们对启示的接触，因为它限制了圣灵对我们内心的光照和引领的工作。这里面并不是说圣灵就不在一些堕落的没有认识神的人的心中来运行，而是指当人犯罪以后呢，上帝就撤回了他给人的一些属灵的恩赐，这些属灵的恩赐包括圣灵的光照和圣灵的内在的引导。圣灵的光照我们以前也学习过哈，就是上帝给人在理性上的知识或者理解的恩赐。圣灵的内在引导呢，是主要是给人在感性或者直觉上的知识的或者理解的恩赐。当然并不是说圣灵就不在这些非信徒的心中做工，上帝给予堕落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光照和引领，比如说他赐给我们良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对的事情我们的良心受限制，知道偷盗谋杀奸淫等等这些事情是不对的。但是这种内在的光照和内在引导和圣灵在信徒身上所做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同的。耶稣让信徒认识他，是要为了与信徒们建立相爱和合一的关系。同时呢，神对那些敌对他的人所彰显的只是自己的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样彰显的目的也仅仅是让他们知罪，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为自己的罪而畏惧而形成。就像约翰福音实际上26节讲的，他说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那些托付给我的人，就是神的儿女，而且还要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这样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是从接触或者是获取启示角度来说。那我们接下来看从这个明白启示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理性是怎么样受到罪的污染。人的堕落犯罪严重的削减我们理解上帝启示的能力。我们看到伦理的认知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理性的认识，它需要我们全人的投入。换句话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良知、我们的直觉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能力都需要被完全的调动起来，才可以真正的明白神的启示。那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方面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这个罪的影响，就像马太福音第13章里讲的哈，他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明也不明白，不是说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但是却看不见，听呢也听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换句话说，他们这些官能，不管是心、 耳朵还是眼睛，他们这些官能是被阻挡的啊，他们的眼前有泡子被遮拦，并且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心是刚硬的啊，所以他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当然也就不能够接受上帝和他的真理。以弗所书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这样的昏昧的心是源于他们的无知，源于他们心里的昏昧，这些都成为我们认识神的拦阻。所以堕落败坏我们，使我们与上帝敌对，抗拒他的真理。就我想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可能多少也有这样的经历哈。当我们第一次听闻到神的福音的时候，听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反应是不是，可能不是欢然接受的，本能反应肯定是抗拒的。我们讲到接触启示，讲到认知启示，同时呢，我们再来看这个顺服启示啊。如果假如说我们明白了神的启示，认识了神的启示，不能够把他的神的启示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顺服他的启示的话，那还是这些启示还是与我们无益啊。认知和顺服呢，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我们说真正的认知就等于真正的顺服。假如说我们对神的启示是有真正的了解的话呢，那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工，就会 compel 我们来去顺服他。首先我们看，认识上帝就会导致顺服上帝。就像彼得后书所说的，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神给我们对他的认识，就为了让我们能够产生出生命和敬虔的生活。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对神不是有完全的顺服，那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同时呢，顺服也是认知的先决的条件，非常的奇妙哈。好像看来认知上帝会导致顺服上帝，同时呢，顺服也是我们认知神的一个先决的条件。所以我们要了解神，了解神的心意，我们首先要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就像箴言里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所以如果没有一颗谦卑的心，没有一颗顺服的心，没有把神当作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敬拜他，来去接受他，来去认识他，我们对神也不可能有完全的认识。所以在圣经里面，顺服和知识，或者说顺服和认知，基本上是同样的意思啊。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也会把这两个词语来并列的使用。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来查考这每一段经文了哈。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接下来弟兄姐妹自己我们回去来查考。圣经有的时候呢，在描述顺服和知识这两者的关系的时候呢，也会把其中的一个作为另一个的实例。比如说何西阿书四章一节，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上帝。所以先知何西阿在这里，他把上帝认识上帝这一项也列在所有的道德行为的这些历史的单子当中。认识上帝就是顺服的一部分，认识上帝也是我们的伦理的职责。所以在这里面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真认识他，如果我们来思考这个以弗所书，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为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他有一段非常感人的一段祷告，他说这个他愿那赐知识和智慧的灵丰富，是把那赐智慧和知识灵赏给你们，使你们能够真认识他。而且呢，接下来讲到他这个真认识他，就认识到底是认识什么啊？他讲到三个方面，讲到我们要认识神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同时也讲到神在 我们来把这段经文这个念一下吧。应该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保罗在这里祷告说，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成长的程度，实际上和我们对神的认识的程度是紧密相关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神的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活出来，可能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他，我们并没有把神给我们的恩召的这种指望好像明明白白的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也没有把神的能力活在我们身上。就在这里面，我也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啊，什么叫做真正认识神。我们在座的我们很多都是信主时间很长的基督徒，我不能够说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每天可能每天都有读经祷告灵修的习惯啊，每天都从神的话语当中来不断的来去认识他。我们也知道认识神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我们也说如果我们对神没有完全的认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是对自己有完全的认识。但是我们要思想我们对他的认识到底是不是像保罗所说的是真正的认识，是真正的来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他给我们的恩召是有这样的指望，让我们把这个世界上的指望可以放在一边，定睛在神给我们在天上的指望，这个指望是永恒的，是不变的。而且看到神给我们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我们在每天的这个 day to day 的生活当中，这种 mundane 里面，可能我们是比较容易失去这样的 perspective 啊，看不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宝贵荣耀的身份，也有这样的荣耀的基业啊。同时呢，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好像没有把神给我们这样能力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时常有软弱，经常有失败感，经常有挫折感。可能我们需要圣灵的不断的提醒，我们要来那个圣灵下来真正的来认识他。好，那我们来再看查考第三个时期，救赎的时期。当神的救恩临到他的儿女，当我们被神救赎的时候，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认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我们也知道因着神的恩典。救赎的阶段在人的堕落以后马上就开始，我们以前也讲到过原始的福音啊，什么叫原始的福音，就是或者说最初的福音，就是神在给予亚当夏娃他们的咒诅的时候，就也给同时也给了他们应许、啊、预表主耶稣基督将来要来，要打碎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打碎魔鬼撒旦对人的捆绑，人的安全捆绑。同时我们要看到救赎的阶段呢，并不是马上就可以除掉堕落带来的结果，救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会一直延续到主耶稣基督在荣耀里再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刻之前，堕落再来带来的后果仍然会影响包括信徒在内的所有的人。但是当个人蒙受救赎的时候，从不信的人转变成信徒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某些重要和奇妙的侧面上可以脱离堕落导致的可怕的结果。就表现在这几个方面里面，首先本性啊，我们的本性被更新，圣灵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美好的性情，使我们重新能够爱上帝而恨无罪。就像以西结书所说的，我要从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保罗在罗马书里也讲到，我们的救人和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样你们像罪也看作，也当看自己是死。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里面也讲到，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当上帝救赎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被神重新的再造，从在我们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心，正直的心性和心灵。但是我们蒙受的救赎并没有全然的完成，所以我们还是会有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污染和后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可福音里面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再没有良善。因为如果我们用虽然是重生得救基督，我们用神的完全的绝对的良善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还是有差距。同时我们的意志也被神来更新。当我们信靠基督以后，罪对我们的辖制就被打碎了，我们不再受驱迫想要去犯罪。更重要的是呢，神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有能力有力量，能够使我们爱主，能够行出在神眼里看为美善的事情。就像以西结所说的，以西结书36章27节说的，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啊。在这里面这个使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能力的来源不是我们自己，是神，他使我们能够顺从神的律例，能够遵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腓立比书12章12到13节，当恐惧战惊做出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当然这样的更新并不是完全的，唯有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的全然的得胜。在这个之前，我们虽然不被罪所奴役和捆绑和辖制，但同时呢，我们也经常也会在抵挡罪的诱惑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失败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需要神 moment by moment 的 grace 啊，需要神恩典不断的来托住，不断的来坚固。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四个阶段啊，当人被造的时候，我们的意志是可以顺从罪，也是可以抵挡罪。就回到刚才这个几个问题啊，我们是有神给我们选择的意志啊，我们是可以选择顺服神，也可以选择抵挡神。不幸的事情，亚当夏娃我们的先祖他们的选择是抵挡神啊。所以当人堕落犯罪以后呢，我们就失去了抵挡罪的能力，这样罪就掌控了我们。我们的人性就被罪全然的败坏。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人本性所行，我们行的一定是恶的，一定是不讨神喜悦。就像这个孔子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这个大家很熟悉哈，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而顺。其实他说他觉得他自己一辈子修行修到70岁的时候，他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我对这一点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怀疑。如果假如说我们没有受到圣灵的光照，没有成功得救的话，我们顺着我们心思意念所行的，不能说是不逾矩，我觉得很多程度绝大场合是逾矩，是跟神的这个诫命应该是相违背性违反。但是当人蒙救赎以后，我们的意志又被神来重新的更新，罪的奴役权是被破除，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可以来抵挡罪，并且最重要的是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可以有能力来去行善。第四个阶段，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完全了救赎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彻底的脱离罪在我们心里面的运作，我们就只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不会再去选择犯罪。这是我们所说的全然的得胜。从认知的角度，我们还是同样的从这个三个方面哈，接触、明白和这个顺服。我们知道堕落它严重的限制人们领受圣灵的光照和圣灵的内在的引导，但是在蒙受救赎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领受圣灵对他的儿女所做的这些的服事。 圣灵不单只是启示我们使我们知罪，它更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福音的真理，以及其他许多许多关乎得救的事情。它也让我们的良知能够敏锐地感受到上帝的性情，赐给我们敬虔圣洁的直觉。就像约翰一书所说的哈，主赐给我们恩膏，有至圣者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就像刚才出现这段经文，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他。所以我们说，那些没有受到圣灵的光照，没有真正蒙恩得救的非信徒，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的被拯救。同时，从对圣灵的明白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得救以后呢，圣灵就改变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能够爱上帝，不再成为上帝的敌人。而且圣灵也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理解领会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所以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当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全向神的圣灵敞开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神的话语有特别深切的认识。就像这个主耶稣基督也说，他说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就常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也是我们认识神话语的一个先决的条件。要经常不断的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求行圣灵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来真正明白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凡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我们是可以知道。没有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无法明白上帝的真理。我们对上帝的悖逆的心态，模糊了我们的理性，使我们相信关于上帝的性情和他行为的各种各样的错误的理论，错误的谬论。但是当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后，魔鬼撒旦的权势就被打破，我们就可以有能力来明白上帝的启示。那我们来看这个顺服启示，同样的顺服和认知是关联互动的。同时呢，救赎和顺服这两点在圣经里面也是彼此关联互动的，也是两个不可分开的密不可分的概念啊。那我们来看救赎和顺服的关联互动。救赎所带来的主要的结果之一呢，就是在信徒的生命当中产生了这样的顺服的心态。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对神是很难顺服的，我们经常对神的话语是悖逆，甚至对哪怕是对这个学习认识神这样的事情，也是心中也是有点悖逆的心。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和我一样哈，刚开始第一次接触到教会，接触到弟兄姐妹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的本能的反应是抗拒，不愿意被所谓的困惑，不愿意被洗脑啊。那救赎带来的主要结果之一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有这样的顺服的心态。所以看到信徒的行为和其他世界上世人的行为有很大的不同啊。堕落的人是神的敌人，是恨恶上帝，没有办法顺服他。但是蒙恩得救的人却是爱他，而且也愿意顺服。约翰一书啊，使徒约翰在这里说，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谎话，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认识主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说的行。 假如说我们是蒙了神的救赎的恩，那我们就应该照神所说的行，就应该顺服主的话语的教导。圣经里面也常常用圣灵所结的果子来讲到圣灵的工作，比如马太福音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等等等等啊。这段经文我们也大家可能都是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背下来的。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只有借着圣灵的内住和更新的同在，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结出义的果实，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同时我们也看到救赎和顺服是密不可分的啊。圣经里面有多处经文就明确的指出救赎和顺服就是同一件事情。通常呢，圣经里面定义那些信徒，所谓的信徒就是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那些顺服主的人。因为假如一个人归信基督，行为的本身就是顺服的举动。就像彼得前书所说的，你们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如果说我们口里说我们自己是传统主义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如果不愿意来顺服神的诫命，不愿意来顺服说的神的话语，那我们就要真的是需要来到神面前来想想我们生命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圣经里面也常常讲到救赎呢就等于顺服，因为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蒙救赎的人是顺服主，不是因为我们要不在律法之下，不是因为我们要被神的律法所强迫，而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心里的作用，来吸引我们，来激励我们，愿意，因为爱神，所以我们愿意来去顺服他的诫命。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耶稣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些永远得救的根源，领受了神这样的救恩的人，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也是神的儿女。好，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我们这门课，这堂课呢，我们的这个考察问题的角度是从良善，我们的良善的本质来考察，因为良善的本质是良善的行为的出发点。那么考察良善呢，当然是根于上帝本身他的良善的属性。同时呢，我们也要思考，当我们受造的时候，我们的本性啊，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认知本身都有天然良善的本质，带着神所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堕落败坏了人天然良善的本质，说我们没有能力能够行出合乎神的心意的一些良善的行为。感谢主，他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在救赎的阶段，因着主的救恩临到我们，上帝的灵重新更新我们，拿取我们心中的石心，赐给我们肉心，使我们能够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有能力，能够行出道德的行为、伦理的行为啊，符合神心意的行为。所以我们经常讲福音，大好的消息哈，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讲传讲福音的消息。福音的消息就是，实际上本质就是，当圣灵对我们施行救赎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性情，使我们能够恢复和神起初和好的关系，使我们不再对神存着一颗胆战的心，对神一颗惧怕的心啊。就像这个保罗在希伯来所说的呢，因着神，他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一次献上那永远的挽回祭。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神为我们从神那里来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的连续，神也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但是我们也特别要需要来思考一点，就像诗篇里所讲的，他说这个神是有恩典的神，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一切的过犯，但是他赦免我们的罪不是仅仅是让我们心中有平安有喜乐啊，就像今天王牧师讲当中讲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消息淡化成天堂的福音的消息。诗篇里面所讲说，神他赦免我们的罪是要人敬畏他，对，不是说仅仅满足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神他拯救我们是要我们对他有敬畏的心，并且也愿意因着爱他，愿意来顺服他的教导，也愿意来去用我们自己的行为好行为来去见证神。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说到圣经哈，神赐给我们圣经，圣经都是神所赐的，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但接下来这两句话是非常的重要的，是预备使爱神的人得以完全，并且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从那里神那里领受这样的救恩，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上，神的话语神的宝贵的救恩应该激励我们来去愿意按照神的教导来去跟随他，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也用我们的好行为来见证神的荣耀。经常我们说要传福音啊，要把福音带到，把这福音的好消息带给我们周边不认识的人，不仅仅是用我们的言语，不仅仅是用我们的口的传讲，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啊，哪怕是坐在这个一个最小的地方上所做的事情，恰恰是这些行为能够真正的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就把神的爱彰显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学习这门课的真正的目的在这里面。我们这门课是要依据圣经做抉择啊。我们学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也学了这个三个这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三个不同的角度啊。这些呢仅仅是给我们带来一些方式和方法，但是假如说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没有被神所改变的话，我们心中没有不会有这样的愿望，我们会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所做的抉择当中呢，就有这样的心智，要依据圣经，依据神的心意来做抉择。所以这才是这门课最关键的一点，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求圣灵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心里不断做工，使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愿望，能够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不管吃喝，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行举止啊，我们都要有抱着这样的荣耀神的这样的目的来去做抉择。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啊，要不要请袁玉，请这个袁玉长老带我们做抉择。